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维摩诘菩萨。各位法师，各位菩萨，昨天我们讲到这个啊，以般若智慧心啊，以这个啊诸根心，还有这个执心啊，还有身心菩提心。后面这个不痴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一切能舍，这个能舍尊身。乃生其果，就是说真能够不痴的菩萨啊，这个是菩萨的净土，也就是在此世界啊，能够啊修不痴，六度波罗蜜里不痴是第一啊，不痴就是舍的意思啊，能舍，因为我们要了解诸法是有化的啊，我们执着于诸法，执着于身体，执着于啊这个情执。啊，我们都能够舍掉。这个舍啊啊，这个是啊非常重要的啊，关于执着的问题啊，我们一个对身体的执着，随佛陀即无来际啊，都是把这个身体要舍，舍给哪一个呢？舍给一切尊生啊，成就一切尊生啊，生耶。啊，让尊生呢啊具足身也啊，成啊不吃一切法，这个尊生呢对于法的执着，要吃的，要穿的，要用的，对吧？但是呢，这个菩萨呢是用整个的这个世界，就是你像过往王位呀、啊，或者金钱呐、啊，或者是啊房子，或者就都要把它舍掉。这个还有呢，自己的情啊恨要舍掉，就是恨爱情仇啊都要舍掉，这都是不痴的范围之内啊。所以我们成身舍，成事舍，成意识舍、啊、我们讲就是十八戒都要舍掉，也就根尘死十八戒。为什么要舍呢？因为一切法是有幻的，我们只要不舍，只要有执着啊，都是六道轮回的相啊。究竟来舍呢，是舍到空里面去啊，而并不是要尊生执着，对吧？就是不让自己能舍，还能够建立尊生舍。当然尊生不能舍的话啊，成就尊生的善意，就比例来讲啊，愿尊生获得我的身体，我把手给别人，愿尊生获得手啊能做善事啊，我把足舍给别人，愿尊生脚呢啊可以精进的去利益尊生啊，我把肠斗心肺舍给尊生，愿一切尊生啊获得肠斗心肺以后呢，在这个世间啊这个能够修法，能够做善事啊，能够啊有善的意识啊，所以菩萨舍尊生啊，目的是成就尊生的善业啊，成就尊生的福报啊，成就尊生的解脱，愿尊生获得这个身体，获得这个法界啊，获得一切啊意识的境界，都能够升起无上菩提心啊。他这个舍是啊，并不是要成就尊生贪嗔痴慢疑的，所以我们舍一切法，后面都是要加愿的。愿是什么愿呢？就是要成就尊生啊，这个叫舍。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菩萨啊，一个恶人遇到菩萨的时候啊，都能够啊获得福报啊，获得善根，还获得解脱啊，因为菩萨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见者闻者都能解脱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外面发愿的时候啊，愿我身体，愿我名字啊，就是说用见者闻者触者，或者是啊，意念者都能解脱。那么说他这样的法愿啊，那么说尊生呢获得这个愿呢啊，善根自然就会增长啊，包括你舍世界 不是增加别人的贪心，是让众生获得你的世界而获得解脱。你像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舍与众生的，众生到极乐世界他不可能有贪嗔痴慢疑啊，他都是功德啊，都是解脱，都是福报。所以呢，就是说菩萨发的一切愿，成就一切众生，不管是从身上、意识上还是骨头上啊，都能令众生呢三个福德因缘都在增长啊。所以菩萨发愿不像恶人发愿，恶人发愿的话是希望你做他的奴仆，是吧？希望你呢这个变成他的眷属啊，希望你呢被他所困制，所以他的愿呢都不善。那我们在这个世界看你悟看你悟的生活起就是看你这个善念和恶念，是吧？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这个锅头里面，就是娑婆世界我们要闻到了佛法以后，你转念过来以后呢虽然不管你，如果你要是心是魔，这个世界就变成控制你的东西，是吧？如果你要是皈依了三宝，魔王就站不住，因为魔王他是虚幻的，他是见不得佛的，见了佛以后因为佛是实相啊，是真理啊，所以呢任何遇到真理的东西呢，他自己啊魔王他就站不住脚，他就化掉了，就能，所以就像太阳光出来了，黑暗呢他就会消失。所以我们学了佛法以后你现前的所有的这个一切都转为光明中的功德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世界一念恶是什么境界，一念善是什么境界，一念恶又是什么样的境界，它都会转变就是说我们佛讲过，说万法唯心所造，都是自己心造出来的，这样。所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遇到菩萨、遇到正法、遇到佛？所以我们发现到极乐世界也好，到诸佛国土也好，还是到毗卢遮那佛国土，还是到新地国土，那么说都是为了自己呢跟实相相应跟这个心性相应，跟这个菩萨们相应，跟他们相应，你必然就会，就是说我们发愿要生生世世跟善知识、跟三宝、跟诸佛要长生。要在一起，不能离开三宝。你一旦离开了三宝，说遍地一尘，你肯定就是被魔困制着，被你的心魔所困制着。所以在布施的角度来讲，我们有种种布施，是吧？从这个法布施啊、财布施啊、无畏布施啊，都叫布施。我这些布施法，在佛的净土里都是具足。你看极乐世界具备37道品，是吧？五根五力七不离分八圣道分，在阿弥陀经常常念的。那说这些37道分是净土中本来具足的这个法，记得为什么会具足呢？因为众生需要到极乐世界去，如果你不具备37菩提分，那你怎么来到人间度众生呢？如果你在持三佛世界已经明白了37道分的话，或者具备了六度万行的话，这是佛法里面这个极乐世界佛法的所具足的，就是所以我们在持戒修一切法，跟净土它一定是相应的一切法都是从这个佛心里面出来的，你看。所以就是说你在做布施的时候，这些行为一定是跟佛的净土它是一体的不要怀疑它，你看。然后我就念阿弥陀佛才能往生，别的我就不要了。其实布施也是净土的这一个因这如果你要是真正明了，它就是果。就是说你在布施的时候就是佛的果，因为我们讲果的觉嘛，果的觉就是你在布施的时候果的觉就是成性身。你在布施的时候，在布施所有布施就是信心里面信心本身就在布施，你在布施跟信心相应而已，这样。所以过去不是讲吗悲孝不与一送，是吧？我们就是说孝道就是顺从父母，就是那说这个对师父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对师父供养不如顺承师父修行去观法， 就是顺从师父去讲的话去做，因为这是真理，这是乃至于实相，你做事跟他是一体的啊。就比例来讲啊，一德配天是吧，天是爱的，天是爱众生的，并且爱到无爱之体，就是天爱地载是吧，虚空是包容众生的，你在包容众生，那你心就跟虚空是合一的啊。那说这个天是善的，它是运众生的，那我们这样运众生跟天就合一了。那地能载众生啊，说你这样能载众生跟地就合一了，这个叫做一德配天是吧。就是说你没有天之德大，但是呢你能够知道他的心性就可以了，因为我的心性、菩萨的心、这个天的心性、地的心性还有雨的信心，就是大雨色声香味触法的信心，色声香味触法广大无边，就是时间空间都是广大无边的。我们观察他的那个性、他那个本心都是爱人的，那我们只要在色声香味触法地火风水空根湿，还有说虚空大地，还有这个天上下雨，这一切这个还有活人烧饭是吧，这些本性呢都是好的东西，它都是爱众生的，都是慈悲喜舍，那我们只要跟它相应了，那我说你就是它，它就是你，明白吗？所以因为它是果德，它从心里面出来，它是果德，所以我们跟它相应，你就变成果德啊。所以呢不能老是祈求它，就比如说你为什么不对我好呢，老是祈求别人对你好，你从来不对别人好，就是说这样的是不道德的，就是啊，不道德的，就是说我们一德配天，你没有德，那我们就是自私自利的，自私自利的人呢跟德不就是说天地对我们是爱的，我们这样一爱跟天就合一，他们之间是有交接的，它是有连接的。那说天给你的福报是很大的，然后你跟天来对抗，就是不用德来配天，那你就变成自私自利，你就跟他呢格格不入。为什么呢？因为天没有恶，他对我没有任何恶念，记得，也就是说他没有念。但是你恶的时候呢，你就跟天对立了，你对色声香味触法大地虚空都对立了，对立了你就变成一个自私自利的心。我这种对立的心，就是说你跟天呢对之来，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想，你跟地对之来，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都没有，除非你占着上一世的福报，今天天地都没有忘记过你，他还是在爱护你，但是你跟他呢对你只有百害，没有一点点利是吧。所以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烦恼痛苦执着，就因为你不配他，变成你自己个人独立的心，但是你又不是完全不配人，或者像做人肯定还是有很多德行的。所以呢就是天地对我们的功德，如果没人教育你，没人跟你讲这个道理，所以你就不知道天地啊对我有多好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要配合他的话，你成佛有余啊是吧。所以不吃呢是符合于道的，就是啊，所以不吃，因为万物都在不吃给你，为什么不能回报呢？就是稍微一点回报之心云到他的怀抱啊，你为什么跟他对着来呢？自私自利想做自己呢是吧。所以在这个世界也许会不吃是吧。所以不吃法不吃，从内心里面升起法上的不吃，跟人家讲法，讲法的观点就是希望被人家获得解脱，或者愿人家闻到法，就是说比例来讲带着人家去拜佛啊，那都是用法不吃无为不吃是吧。那说这个人家见到法在你心里面希望呢他跟法相应了，善根升起了，就可以获得解脱，只要人善了，他就跟德跟社会跟法界的这个德他互相就能配上，他只是不知道而已是吧。就是说一旦你知道了，一旦你知道了，就像一滴水涌进大海忽然一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虽然跟随在人行，自己弯念还在纠结，就是温前知道了，那么说你就毫无纠结，没有任何纠结，就是自由自在的，在虚空里面遨游世界是吧，非常的自在。因为你有一点纠结的心，你就独立出来了 是吧？兜了出来要纠结，不是，有时候，但是又不是完全纠结，有时候又顺从他，但是有时候又纠结他，所以人就半善半恶嘛，就是一半是善的，还一半恶，不能完全，不能完全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内心里面有什么？有这个怀疑心，是吧？怀疑心，因为怀疑心导致于纠结。真正一点都不怀疑的时候，就像虚空是我了，根本就没有我，我用了虚空，虚空就是我了。你没有我了，你怎么会纠结呢？纠结的时候还有一个独立的我跟虚空两纠结，记得？我跟水纠结，我跟天纠结，我跟大地纠结，我跟色身相互触法纠结，都是因为我执。如果你彻底的没有我了，你跟色身相互合一体了，你就是色身相互触法了，你就是地火风水了，你就是大地了，你还纠结什么了？有什么纠结呢？怎么纠结的起来呢？你自然而然的会自由自在，知道？所以修行呢，现成的法在你面前，要想修行很快的，投入里面去就可以了，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现成的法，我们老是搞一些神秘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就是我后边有多少钱呢？我这个当了多少官啊，或者说很多财神，比如说睡上啊，这幻想就是找一些虚幻的东西，就让你每天都很痛苦。所以呢，因为法不痴啊，就是说跟人家讲法，或者说拉人家来听法，或者说带着人家在佛面前拜佛，让别人家看到佛像，就是说要耐，对众生要有耐心。又就是就是说，因为很多神秘的法，比如来讲，你像虚空非常好的时候，尊生的心在会遇天地的时候，非常感动啊，流泪啊，他这种心情你是感受不到的，就是看到佛的时候，那一瞬间他心转向，我们是看不到的，知道吧？所以呢，不要着急让他来表达什么，你只要把尊生的善根种进去了，他自然就会解脱，是吧？不要考虑到别人是不是能够向你表达他已经解脱了，这个都无所谓。就是说你最重要的呢，令尊生啊，这个，所以我们常常讲，只要尊生到寺庙里看一下佛像啊，都能够获得上法，要有这样的信心，是吧？不要老是希望被人家布施给你啊，看你好，说你好，然后讲你这个什么的，老是希望被人家布施给你的，就是不愿意布施别人，人家给你讲法半天，你希望别人家，你从来不跟别人家讲一柱两柱法，来跟人家讲无常、讲缘起的法，要稍微讲一讲，知道吧？就是说确实讲一讲，啊，或者叫人家念咒子啊、念经呐、啊，都是叫不吃，法不吃啊，财不吃的话，其实财不吃，就是财不吃，让人家就是说人家心打开了以后啊。法不吃以后他就一定有财现前，其实也就是财不吃，我们讲心大了智慧就大了，就是用智慧，就是我们讲老师要不吃于智慧了，就是说你让人家心大了，心放下来了，他心就开了，他就获得了智慧，那相当于老师给了他的学问和聪明，是吧？他说你叫人家量大了，包容众生了，那是财就来了，你就获得一个朋友就是财富，知道吧？你就感觉到这花很美，让他体会心里的花很美，这个法，这个花就是财，知道吧？就是说人家量大了，你财就多了，就是说财富就来了，知道？所以一个量不大，心量很小的人，一定是没什么财富的，知道？再多的钱，一个人用贫穷的心去赚钱是赚不到的。就是，由于他内心贫穷，你给他100万，他可能会做坏事的。就是，你给再多的钱，他说，因为他心量太小了，心量太小了就产生什么了？容不了众生，就是虚空都容不进去，花都容不进去。他想的完全是我很贫穷，我不停要赚钱，我不停的增加层次的受制，每天想着我多少钱多少钱，他从来不感觉到这个世界就是金钱，朋友就是金钱，包容众生就是金钱，就是说他感受不到，他是感受到数字，数字是真钱嘛？就是把金钱做成房子就没有了，他就没有了，因为他做了房子，他永不进房子，知道吧？他生了很多儿子，他永不进儿子， 但是他有老婆，他远不见老婆；他有老公，他心里没有老公，知道？他只想着我在老公面前能得到多少钱了，我生了这么儿子，我得到多少利益了，知道？我做了这么多房子，我能够聚多少工人？他只想做利益，他不想做这些本来他本体就是金钱，他想不到这一点，知道？所以这样的远远是贫穷者，他远远是渴望，就是说就像恶鬼一样，就像口渴遇甘泉一样。去口渴啊，遇到枯泉，没有水的泉，结果呢，越来越枯，就是吧？所以钱越多，对他伤害就越大，是吧？所以我们要人家的钱，要人家去赚钱，首先让他心大、量大、念大，心大了就聪明啊，就有智慧；量大了，福报就现前，就这样。所以修行呢，就是把量啊修上，就是看《华严经》，《华严经》就是富贵的华严。你不能念华严念着田这边念华严经这边在吵架吧，就是华严经信的它是非常大，信者智也，量者佛也，就是说整个华严经就是讲信，信就是智大，智慧大，就是说整个华严经讲的是行是住，是行是回向，种种境界，那个境界叫量，我这个量就是虚空色身相互错法的性中升起，就量大，量大佛也，所以说它里有智慧有福报，所以非常广大无边的。所以你看到华严经以后，应该是性生出来了，量出来了， 性就是你的这个空性出来了，法性出来了，所以富贵的华严。所以你们看华严经看了这么长时间，那你有没有这种心量非常大的感觉呢？是吧？我并且边看，我每天边讲一下，是吧？就是讲一下，应该体会到哦，《华严经》讲的一切境界成性身，知道？就是心大了，你就讲哦，原来我的心是变修，我的身体都是心里出来了，我的念头都是心里出来了，就是说我的朋友都是心里面出来了。那这性是什么呢？性就是我的自性嘛。那性大了，智慧就大了，你瞬间看到一切法就看到性，了解性，具足一切法，这个是性相不二了，是吧？你智慧大，你的福报大了，有福报干什么？更好的利益众生。利益众生，不痴于众生，爱护众生，是吧？一个人，所以你并且呢，你性大了，就什么？反而呢，就是说，虽然能利益一切众生，毫无执着，为什么呢？因为我利益的那个众生也是从心里出来的，所以我了解我的性是非常知足的，知道吧？所以呢，不痴一切众生，成了是不为自己求，都是为众生求，知道？因为你性很知足，就是说，前天我跟一个就是他做一点小生意嘛，这个好像舍本了，这样我说，你一定要把你这个心性给修出来，就是说你心中没有财的话，财对你来说它早晚会消失掉，知道？所以这个财不吃，当然我们限量上用自己的财不吃啊，用自己的金钱不吃与众生，它也是从这个相上。去修一修适当去布施放生啦或者是在世间做善事或者照顾老人就是说我们布施叫救济什么叫救济呢？就众生需要时才救济，不能够人家有了还去布施就没有意义了，就是因为我们限量上的物资布施是对于救济来讲，我们在放生里面讲了，就是说放生是被宰制众生，那个众生拿到岸上要杀了，然后我把他救出来，这个叫做布施。不能说把水里鱼捞起来然后去放生，这样呢就不叫布施了，这个范围叫杀生了，知道？所以一定要知道所有布施的原文里面都是讲从这个众生手上脱下来布施的，就是人家要杀他了我刚刚救出来，那个叫做布施，就是才叫放生。就是那个人蠢了都没饭吃了，我们不吃衣服或者不吃房子等都可以，但是那个人本身很有，你再不吃那个人可能会变坏，知道吧？就是说我们救要救济，我们讲就是说在这个歇顺生态不能够老是这个锦上添花，知道？人家已经很有钱了，你就不要再去搞了，知道？就是说这个搞了一些形象，就是说我们出家人 都有时候去布置一些啊，这个什么五宝布啊，怎么样的？我们跑去布置它，拿着米去布置它的时候，发现它房子比我们寺庙做的还好，就是。然后我感觉它很富有，为什么要我布置呢？因为政府派我们去救护那个五宝户啊，什么一点？那边个一老太婆在老婆，她家里儿子住的房子五六层高，就是很漂亮。然后布置这个人，我心里想。这个就不应该布置，所以我就问，我跟他讲，以后这样的人千万不要叫我来布置。他说很有钱了，就布置什么，就是，所以他们不知道找什么关系，就搞了关系，搞个五保户，然后这样去救济。就是说，你发现这些人，明明家的儿女都很有钱，非要把父母搞个五保户，就是说你父母能吃多少穿多少呢？为什么搞个五保户呢？就是还要拿国家的工资，还要去取得别人的救济。就是说我就是这个社会上就是这样的人比较很多，就是自己非特别有钱的人还特别贪，是吧？所以我们一般救济的人，你发现吗？都是很穷的人去在救济别人。就是说我们寺庙里人出家居士啊，很多人拿一点钱叫我们去做善事，就这样，我发现他们并没有什么钱，都愿意去做一些善事。反而那些很有钱的人呢，他反而不愿意布施，就奇怪的事情。也就是说他这个内心呢对这个金钱啊放在第一位。他内心里面除了钱之外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就是钱有，是吧？还有无为布施，无为布施就给人家安慰，是吧？就被人家受到恐惧的时候给他安慰。就是说蚂蚁啊过不了水啊，你搭个桥让它过去，那蚂蚁就得到大安慰。蚂蚁这个特别是外面下大雨的时候，水就把它蚂蚁窝给冲掉了，对蚂蚁来讲是非常恐惧的。这个时候你搞个桥给它当一下，让它爬过去，他说让它得就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你想一想，如果你走不过去，然后一个人把你救过去了，你多感动啊。蚂蚁也是一样的，知道，就是说这个信德在，知道吧？实际上表面上没表达出来，信德一定是在。所以你在外面去看到很多东西啊，他受到恐惧的时候，你帮，就是我帮助不了人，我可以帮助动物啊，是不是？众生平等的，就是你在外面学会这样去做，人家没有饭吃，搞一点布施啊、饭啊放在外面，就是说鸟雀啊，冬天搞一点米放在了外面，就是说那个鸟就可以来吃米，那让众生呢。生活中生命呢不受威胁啊，这都是叫无为布施啊，甚至做什么事情只能站在前面啊，不要老是在后面啊。就是我今天一个人发信息给我，就奇怪的信息啊，就是说有一个语众年轻的语众在给我点赞啊，他后来那个他编个一个语众嘛，他跟他是好朋友应该是。他就是说，他就说那个语众，你怎么给师父点赞啊？他说给师父点赞。他说你不怕误解吗？就是说年轻的就是给我点赞，怕人家误解，就是说叫我不要点赞，叫他不要。然后那个语众就发现，师父我不能给你点赞嘛，就是他又不讲他的名字，他就告诉我这件事情。我说他这个很极端的思维，就是说他给人家一种捆住感，知道吧？就是语众给我点一下赞，另外一个语众说不能给师父点赞，点赞以后呢，人家会误解，知道？所以这人是奇葩的这个思维，知道吧？就是说人家学佛，我就在这方面我就观察了语众跟语众的心呐，他非常脆弱的，知道吧？就非常非常那个，就是说不知道是什么心态，就是。就是说年轻的愚众给我点个赞都生怕跟师父有什么关系，就是这种嫉妒在那个地方。我说不是人家有意见，我估计是他自己有意见，是吧？就是很奇怪的。就是说学佛法是给人家鼓励，是让人家有力量，而不是捆一下别人。就像比那寺庙的就是到寺庙里去，然后啊，你穿这个衣服不行啊，怎么样怎么样的，让就是吓得要命啊。而前天啊， 昨天还一啊，今天还一个居士跟我讲，他说我到一个寺庙里面去，本来我去，他看着佛像都流眼泪在哭一样，他就看到佛菩萨是大护法菩萨，他就很那个。但是呢，到了寺庙里去门口，那个寺庙要收钱，要收他的钱，他一下子把他心呐啊，因为他可能到每个寺庙都不要钱，突然怎么这个寺庙要钱呢？我说那个寺庙是皇寺，是过去皇宫里面的寺庙，就是说。现在思想开放了，过去古代的话是叫相国寺啊，相国寺嘛。所以就是说，居士到寺庙门口的时候要卖票，形成了他内心里面对寺庙好像是有一点不满的这种状态。为什么要卖票呢？也应该我的信仰，我进去是拜佛，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啊。我专程找这些国庙来拜拜佛，他也就是说。很给这个，就是说给人感觉啊，就是说没有给人家一种安心感，是的。所以我们无微不至，还包括一些比例来讲，我们到寺庙里到这个医院去看病人呢，他也叫无微不至。还有一些老人呢，我们照顾他都叫无微不至啊。就是说年纪大了啊，还有前天嘛，一个居士他的母亲到庙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被人家给搞走了。后来搞得哭哭啼啼，向我说，因为他提前告诉我嘛，师父啊，我想让我母亲到庙住一下，闻闻佛法，他没闻过佛法嘛。一到寺庙来，就不知道被哪些居士啊说什么些话，就是说刚刚到寺庙来就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被他赶走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就跟他讲一些不该讲的话，让人家直接就第二天就不敢来了。就是说寺庙的居士他没有拜过佛的，他到寺庙来以后呢，我们要给他安慰，要给他安心，要让他这里解脱，不能恐吓他，知道。所以我们要保护一个善根的人，你不能够堕人家去慧命，这个罪过是很大的，知道吧。堕人慧命就是说你打他骂他，你要是讲话堕人慧命，这个故事就很大，知道吧。所以大家断人慧命是多于遍地遗尘，他不能见佛的。那是在这个娑婆世界，按照因果来讲要升到遍地的，就是远远不跟佛发现，因为你断人慧命是落在执着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有居士到寺庙来要准准给他安慰啊，不能够捆下别人，让别人家害怕，是吧。所以到医院里照顾病人，在老人要照顾他，小孩子，你要是一个小孩子在前面走路啊，我正在念经，我劝着海清嘛，这一般在家人看到出家人，在家人看到出家人劝着黄海清呢，他是一点怕的，是吧。所以我看到小孩子在前面，我就特别慢慢走，我生怕把他吓了，知道。因为我们出家要稍微走快一点，觉得怎么突然跑到面前，他把他吓了就麻烦了。所以我故意看到小孩子故意慢慢走，然后头不看着他，看着地，然后慢慢的诱导，慢慢到面前，我说你妈妈在哪里啊，就是非常温和非常慈悲的照顾他，生怕把他瞎了，知道。就是说你要怕是啊，你怎么到庙里来呀，或者说你出家，我过去做过这样的事情。我在三步一拜到九华山的时候，群众长褂子，是吧，长褂子晚上画饭吃，画饭吃一个居士看到我以后啊，穿着扎长褂子，说啊，叫了一声，把他吓死了，是吧。我觉得佛陀在世时就说过，出家人里到了傍晚的时候不随意到村庄，就不能够去到老百姓家里去，会把老百姓。因为佛陀在世时就有一个这样的事情，一个女人因为见到了佛陀的心，就这个出家人的那个穿长一个衣服啊，然后瞎子堕胎了，知道吧。就是因为本来是怀孕的一个女人，见到出家人像就堕胎了。所以我们这个形象在家人没见过，就是说你要特别温和的对待这个怎么样的方便，不要随便把你瞎了。我们常常就是穿出家人的衣服倒没感觉，如果你突然到人家的门口，人家真的会吓着一跳，知道。就是我们出家突然到站人家的门口，站在店里去人家真的会吓着一跳，知道。所以就是说有人病了我们都不敢随便到人家里去， 必须要先问一下，我能来看一下你吗？就是来安慰我，能不能来看一下你？就是不能够，就是说打看他病了你就跑去，你一个出家人你就不能随便去，你就随便去把人家，因为出家人是什么？出家人按照社会人来讲，出家人你病了，出家人过去干什么？念经超度他嘛，就是超度他，人家就是出家人来了就是死了嘛，就给人念经嘛。社会上过去古代，这是清朝民国的时代，出家人在外面的形象是不什么太好的，就是给人家念经的，知道吗？就是人家死了，我过去给你念经。一切过去就是这种感觉，知道吧？就是说佛法在清朝以后啊就非常衰败，就现在稍微好一点，出家人形象还需要跟般若智慧挂上钩。清朝民国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知道吧？现在啊稍微知识要高一点，是吧？你看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人哪认识几个字啊，就是老太婆哪认识几个字啊，能上小学都相当于大学生了，知道。所以就是说啊，就是说要给人家啊无畏，叫无畏不赤，是吧？一切能舍，身口意都能舍的话，那更了不起了。那么说我们尽量的是在法义上修，是吧？从法义上来讲，舍就是说把你名利财色把它舍空掉，你常常能够修行呢都叫舍，就是你念，比如说你眼耳鼻舌身意不往外面贪求，一心守着你的佛性，一切观察都是平等，然后一切都不执着，都叫舍，就是那从心性上舍，就是从心性上舍，就顿悟了以后啊，他心性上舍，舍到慢慢的从事上舍，首先要是顿悟，就是了解一切法是平等的，都是心性上舍。这样你观心性念佛都叫舍，你在上楼梯的时候念阿弥陀佛都叫舍，啊，都叫舍。看到一些尊称能念佛都叫舍，能念佛念法念身念解脱都叫舍。在一些就是看到花，哇好美呀，就是照相的都不叫舍，在花上能看到心性都叫舍，不享受外在表面的这种幸福，要感受到内在学佛的幸福，感受到心性的快乐，感受到这个平等的快乐，感受到一种不执着的快乐，而不是执着的快乐。世间人是执着，为什么念佛念不下去呢？东看西看，不看一下心里好难过，就放不下，东讲西讲的不讲出来啊，心不痛快，就非要讲出来。就是说你不知道话讲出来就造业了吗？是不是东看西看不都是造业了吗？所以我们要学佛，在生活中要修行，要学会念佛念法念身念吃念见念舍，都要去念，知道吧？念佛就是念决心，站在虚空的念决心嘛，念法念平等嘛，念身念自在嘛，然后念解脱嘛，念解脱就是没有人绑住您自由自在的嘛，你自见解脱，自见解脱就是一切法上都是解脱的，自见就是一切法上都能见到解脱，就是自己内心自由自在。解脱自见是什么呢？就是说虚空的是解脱的，我做了涅槃堂但是我是解脱的，我见到宰堂但是我是解脱的，我在上殿但是我是解脱的，就是一切法补不了你，控制不了你，都是解脱的。为什么呢？一切法成现身嘛，所有的法都是现身嘛。虽然我出家是解脱的，在家是解脱的，难解脱的与解脱的，就是在家做工人是解脱的，烧饭是解脱的，抱花鱼呢人家骂你是解脱的，赞叹你也是解脱的，都能解脱，这叫解脱自见，明白吗？就是我们古人佛法身解脱与解脱自见，所以解脱自见是落到实处，首先佛就是见到觉性，第二个法平等都是空性，身就是自由，心里面是清净的，对吧？然后说解脱内修自由自在的，没有捕捉，对吧？解脱自见就落实到我们生活中的法上了，就是法上，因为这个做妈妈的，做女儿的，做儿子的，做父亲的，做爹爹奶奶的，是吧？他说你工作上班，做这个做生意，乃至在寺庙里面拜佛烧香上早晚殿过堂扫地，在这一切相上你都是解脱的，就是这个叫解脱自见 啊，所以你悟到了法以后，这个解脱并不是很难，是吧？这样你这个啊，你这个顿悟的这个本体啊，性善的本体，佛法身这个本体，你抓的比较紧的话，那当然在一切法上自然就会解脱。取掉了习气很重，是吧？习气很重，你说啊，这个生活中很多定义改不了的，是吧？没办法改变的，是吧？这个，但是你有这个解脱的话。有这个解脱的话，这些定义在身上就转轻啊，就会转轻，就是生活中啊，你比那家啊，这个不能到寺庙拜佛念经，这家人要带身子，你觉得很烦恼。哎，你顿悟了以后就不一样了，念经也是解脱，带身子也是解脱，就是你带着身子牵着身子都是空性的嘛，带就带着嘛，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以前我非要到庙里去念经才快乐，现在带身子也很快乐，就证明你已经解脱了嘛。是不是以前就执着嘛，现在就不执着了嘛？一些法哪一个法不是空性的呢？人带身子，对吧？就都一样的解脱啊，是吧？这叫解脱之见啊。第二个，这叫不痴，后面叫持戒，是吧？前面后面就像六度波罗蜜了，是吧？持戒是菩萨净土，就是说持戒啊，戒是。啊，我们讲所有戒，在经典上戒非清黄痴本，非因果法，是一切众生之本源，复性准则。就是说，戒是什么呢？戒，我们讲无着戒也，就是放戒的时候才有戒，不放戒的时候啊，戒就是心，明白吗？放戒的时候戒就是相，就是戒相呢，非相即心，就是说你持戒的时候就是心。但是呢，你了解，你现在只要一心清净，就是持戒啊，摄心为戒嘛，就是说，你把心清净了，这样戒。你今要犯过失，打妄想了，分别执着啊，其实就是说，已经维系你在意识上犯戒了。然后你事实上，你的口业往外去攻击了，就是或者是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啊，就是事上会显现出来，就是事上。戒，那说世上戒没有一个戒相，就是心在攀缘啊，在意识上心攀缘，就是我恨你，那这是意识，是你用手来打别人家，就是世上戒就出来了。有世上戒，我手打别人的时候，难道手上有戒，有杀戒，是不是？被杀之戒。如果你悟到自性的人，手非手，人非人，它都是空的，知道吧？但是呢，是因为戒它本身是不存在的，都是你心在犯，就是你心性在打妄想，就是。所以呢，就见真正见的是无着，它是没有体的，就是找不到一个犯戒的实体相，没有一个犯戒的实相，就是。所以呢，事实上就是你内心里面的意业，主要是意业。所以我们受菩萨戒了，菩萨戒就是身口意。但是所有的戒呢都是心戒啊，都讲就活名为戒，笑名为戒，成如果讲的话就很多，成身上杀盗淫，是吧？杀盗淫啊，口上妄语绮语两舌恶口，意上就贪嗔痴啊，就是五戒了。五戒杀盗淫就是三条戒，口上就是妄语，意上就是喝酒，是吧？酒属意戒，意更戒啊，意戒。所以身口意啊，如果这个身口意呢，是我们讲就是十善转，把这个身口意戒转过来变成十善，对吧？十善就是说啊，十善就是利益众生了，就帮助别人了。就是我为什么不杀生呢？就是我带一切尊生不杀生，就是不偷盗，我带一切尊生不偷盗啊，不邪淫，我带一切尊生。就是说你的愿力越大，而你的戒力啊就会跟心性就会相应。那为什么要带一切尊生呢？因为你的心性遍满十方不杀生。所以不杀生跟菩萨戒遍满十方，就遍满十方，就是说你的佛性啊是不杀生的，所以不杀生的时候跟佛性就相应了，跟佛性相应了，就是在一切诸佛面前不杀生，在一切诸佛面前不杀生，就是在一切尊生心中不杀生，在一切尊生心中不杀生，就是在一切尊生不杀生， 待一切尊胜菩萨身的时候，你的这个菩萨身的果报就是佛的果报，是最善的功德，那你的寿命是无量无边的，是吧？就是说这个是不可思议。一般你在此世界菩萨身的话，能够发起这个菩萨的信心、八二的信心、跟佛性相应的这个信心，就是说跟诸佛，所以在此世界谁亦不杀生啊，都能够跟诸佛相通啊，都在信上。所以信在哪里呢？就当下这一念，当下一念。你说当下这一念成佛身，成信身，是吧？信变十法诸佛身，诸佛在十方就是十方众生，十方众生心中对于你不杀生，所以你对不杀生的这个念头啊，就升起了跟诸佛不二、跟功德不二、跟尊生不二，这样心就出来了。所以你这个不杀生的功德于是大，你就会发心不杀生，是吧？以前呢不杀生只是一个不杀生，现在呢不杀生是佛的功德，升起无上的信心的，记得。所以就是说不偷盗也是一样的，不偷盗我们讲不杀生为忍吗？不偷盗为义吗？不偷盗是我们讲，就是说佛陀对我功德这么大，我应该孝道啊，是因为不应该有偷盗这些呢。所以偷盗的话诸佛都不偷盗，就像虚空不偷盗一样，你就观察万法都不偷盗，就是说花，我爱花，我都在盗，是不是？花它并不盗，因为花它没有爱我和不爱我的心，是吧？它是完全是无我的心在利一切众生，它没有。我们呢看到花以后呢，想供养给佛，但是我自己要偷眼看一看，就觉得好美，是吧？就是说这个叫做盗，是吧？就是说我们不断地意会到万法本来不道，自信不道，所以我内心要保持清净，要了解这是性化，就是自信的本来的自信化是供养一切诸佛，是供养我们的本性的，供养我们的自信的。或者说你看到花的时候，是我的性化供养我自信，供养我这个本来的自信，骗我十方的祝福。所以你了解这个一切不注重养感官上的这个体，要供养到性上去，就这样。所以呢供养性上去就供养十方诸佛了你不能够偷看，知道吧？偷看一眼就偷看，但是我们控制不住啊，控制不住，就是说我在供养佛，我还多看几眼，是不是？那个香拿在手上，所以闻一闻这香到底香不香，你不觉得？所以我们走是，我们菩萨们都在告诉别人，香不能闻啊，闻就是偷盗啊，是不是？偷佛的香啊。所以香呢要供自信香，就是说你对自信香升起信心的时候，你了解这香自信有回光返照嘛，是吧？这个谁在闻啊？也信在闻，就是我是信呢遍往十方了，就是诸佛在闻，就是我闻香时，就是说信在闻，是信遍满十方在供养诸佛。我马上就体会到我这一闻十方诸佛都应知啊，就是说我这一花一看十方诸佛都应知啊，就是说然后你升起了般若空性的这种信心，供养十方诸佛，是吧？所以这个所以道呢也是一样的，都是心性啊，道就讲义。所以这个道，那么说你对这个不偷盗的这个心升起信心以后呢你一切这些香花这个色身香味触法所有的灯形都在供养祝福，升起这样的信心出来。就是为什么有这个一茶杯茶啊水啊，在你生活中有一些人他做的比较好的时候，在世上他都会举过头顶的，你知道，虽然是我喝的香茶，但会举过头顶供养祝福，是吧？然后自己喝，我知道祝福就是我的信心，我的信心我一念感悟都说自己信心在喝，是吧？所以喝一点不会执着，有就是说有就喝了，没有我就不会牵挂。在哪个地方你喝了，这也是供养祝福，我喝了也是供养祝福，所有人喝了供养祝福，小狗小猫喝了都是在供养祝福，就是你升起平等心，一切众生都能够被你供养到，是吧？你一念信心的时候，所有众生，因为你心平等的，就是你在供养到诸佛的时候，就供养了所有众生，供养所有众生都被你供养了，并且在一念之间成就，知道 淫欲也是一样的，不淫是吧，没有诸佛欲淫，淫佛是有清净心的，没有淫欲心的是吧。淫欲痴啊，痴就是淫，就是一种执着，对六对于生根的执着，根的执着就是死的执着。那么说这个死的执着，佛陀没有死啊，没有死怎么会有淫欲心呢？因为淫欲是死的心呐、啊，就是眼耳鼻舌意根里面那个死叫第六意识，所以犯淫戒就犯意戒，意戒呢是啊，就是说意里面的淫欲，如果没有意，它是不会有的，是吧？所以呢，所以佛陀没有意识，没有这个识，没有这个分别执着，没有这个肉体，所以他性变一切处，他叫他原是叫大乐，大乐就是虚空里面的性乐，这种性乐就是我们这种性乐是超越世间所有的妙乐。所以佛陀禅定之后，他坐禅那个地方他是跟法界是一体的，这个叫在社会来讲就是一体，达到完全是永恒解脱了，这种解脱叫做大隐，大隐遍满十方的。那世间呢得不到这种禅定功夫，靠难与触，就触着身体又产生意识的执着，他这种意识执着，这种乐呢众生是非常执着的，知道吧？这种执着的时候，因为身体没有的时候，或者老了以后啊，他非常牵挂，这种乐他感受到了以后特别牵挂和执着。所以呢，无始以来六道轮回生死，就因为我们众生呢有这种对这个六根六尘的这种相接触的时候产生这种乐啊，特别执着，落到一根里面去，所以一根里面的生死啊，它就会相续，是吧？有人说我老了没有了，对吧？其实呢还是有的，对吧？你稍微摸摸他的手，他就会感觉到，对吧？就是说，就是说，比例来讲，拿这个鹅爬屎啊，掏耳朵的时候产生很痒，很痒，我就讲，其实这就是一种乐。我这种乐的话，这种乐。也是叫淫欲，知道吧？只要你六根里面意义里面产生死，触六根触六尘的产生这个死都叫乐。我这个乐众生是到死为止是不会放下的，我这种东西到六道轮回生死就靠这个东西相续。所以我们讲为什么要持淫欲戒呢？就是断生死，记得生死就是情嘛，就是这个东西在牵挂着，记得一直放不下，就是说到老了到死了可能都放不下，对吧？所以我们要感受到佛的这个乐，佛的乐超越了你自己的这个淫欲根的这种乐，对吧？超越了以后呢，就是说你就会进入到佛性，这佛性的妙乐，变法界无处不在，你的心变法界，你的这个性变法界，和你这个法界的自身都是一体的。而这种乐的话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对吧？所以呢，佛常在乐中，这种乐绝对是超过世间的啊，难于之妙乐，难于这个污浊之乐，生灭之乐。所以，如果你不放下来放瘾的话啊，是无办法超越的，这样。所以我们这个。叫做生啊，心业，心业就是贪嗔痴了，是吧？贪心，贪心不足，舌吞象，就是说人的贪心，人的贪心是意根呢，意根，意根，所以贪心转过来就是清净的本体，我们讲法身，啊，嗔心转过来就叫报身，就是平等法，就是说为什么菩萨要修平等，出家人要修比丘戒。必须要就是叫无生法，我们出家一定要了解什么叫无生法，何为出家，无生即出家，何为出家，无事即出家，不管是怎么做你都住在性上，这个性叫做出家，叫无生法，就这样。所以呢，无生法就是法身，也就是佛性，就这样。所以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安住在佛性上，但在家人做不到，在家人要住在这个性上他是做不到的，他不会做的，就是说没，就只有出家人才会，就是说出家人才会去发心这样做，但是他不一定做到圆满，知道？在家人基本上是不愿意做的，知道？在家人要做生意，要儿子生子，要工作上班，他是不愿意做的，知道？所以第二个讲嗔心，嗔心是法，就是他是成就法身的， 我这个称是法相，就是凭着一切法都是救我的。至于在家人呢，在家人修菩萨戒，就是修称，称呢就是说要感受到天地对我有恩呐、所有众生对我有恩呐、生生相对我有恩呐、不断的修感恩之心。我这个心生出来以后呢，你自然而然的平等心就会生出来，对的。所以呢，只要把你的嗔心给堕掉，就是说嗔心，我们怎么去修嗔心呢？就是修平等就可以了。我们初上讲修的是这个清净心，知道？你们在家居士呢，修平等心，知道？对一切人要平等，因为一切法本来就是空相，知道？都是空的，要修平等啊，嗔心就会断掉。你不修平等心是断不了嗔心的。就是为什么有嗔恨心？因为你有执着，知道？这个好，这个坏，你一定会这样想。这个好，这个坏，你只要一分别，嗔心就出来了。就是你要紧紧记住，只要有好有坏，你就有嗔心。嗔心从哪里出来的呢？就是好跟坏之间生出来的，就是。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因为一切法都是无常的，你这样一执着，它就有嗔心出来，就是执着就是嗔心，就是你如果你不执着，进入到无贪了，无贪的话，你进入到无生，无生就是呢，只要你有分别心，就是。对一切师父要生平等心，对一切法要生平等心，对一切尊生要生平等心，就是这样生。痴是怎么来的呢？痴是对贪嗔的执着，就是痴是本来没有的，虚幻的，它是没有的，没有贪嗔不可能有痴，知道吧？就是说我对这个人好，对那个人不好，寥寥分明，非常清晰，这样的人就要愚痴，知道？因为没有好也没有不好，痴是不存在的，明白吗？就是就像有树就有影子，这个影子就是树的影子，有了它就有个它的影子，有一个嗔就有嗔的影子，如果贪跟嗔都没有了，影子也就没有了。所以痴是不存在的，是没有的，对不对？也许尊称的痴是没有的，有人说我就是贪嗔没有，我就是有点执着，这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执着乃至于对贪的执着和对嗔的执着，所以执着不好的东西就会愤怒，执着好的东西呢就会你就发现它特别柔软，就是有人那个愚人特别柔软，那个柔软是因为乃至于贪心，知道吧？就是那个人特别嗔恨，就是说特别不好，脾气很大，是乃至于嗔心。就是在家里不断修嗔心，一看你这个人嗔心很重，就是说贪心很重。这个人在家里天天被试运，被老公试运着啊，我爱你，你爱我，他庙来的特别如火，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在贪里面，所以你看他的相貌啊，他就特别柔软的样子，哎，特别好的样子，但是他不能受刺激，你要刺激他，他一定会跳起来，知道？就是说那个人家里很幸福，他一直贪着家，他在庙里拜拜佛，求菩萨保佑啊，哎，你看他特别善良，特别柔软，一定在贪心里出来。就是说痴，只要你在执着里面，一定在贪痴里面泡着，就是，如果你不在贪里，不在嗔里，就没有痴，你就是般若智慧之人，那你就是无生的人。人到寺庙来，一定是一种解脱相，是吧？一切都不执着，没有贪，没有嗔，那你就没有痴，没有痴，到寺庙来就是心空一物，你看到庙就看到心，知道？为什么没有执着啊？没有牵挂，没有忧患了。所以你内心是坦荡荡的，人到寺庙来就像心空一切啊。你看到师父就像没看到一样，为什么呢？空了，师父就是我，我就是师父，就是这种境界，知道吗？所以一个不痴的人就是慧相应嘛，是吧？智慧相应嘛，就是慧相应，就是解脱相应嘛。所以就是说我们守意，意口业弯于恶口，两舌绮语，就是弯语啊，弯语骗人，对吧？讲不真实话。什么叫弯语？弯语就是讲世间的话都属弯语之类，知道？究竟来讲，只要不讲佛法，不讲清净法，不讲柔缘法，就是说你讲法跟清净跟法性不相应的，跟平等不相应的，跟不执着不相应的，所有的话都在弯语范围之内，就这样。所以弯语就是讲不真实的话，知道吧？就是说你看，有人讲我讲这个，我讲三是真的是假的，那也打弯语，因为根本没有三， 知道，就是因为三就是心性，受心性影响三，这也是打妄语。你说师父的讲法，你在打妄语，就是师父没有讲法，都是你的心性，它是空的，都心性出来，哪有讲法的体呢？是吧？所以我说如来讲法者，即为谤佛。在《金刚经》讲，你说如来不，你说我在讲法吗？就是没有不，所以先了解，就是说你开口啊，都可能有问题。你这我讲清净的佛性，你要念佛、念法、念身、念解脱、念这个都可以，是吧？念佛、念法、念身、念解脱、念解脱之见，这五种法，我告诉你，你怎么讲都不会偏，真的，因为。你在念佛就念觉性嘛，念性嘛，是吧？念法念平等嘛，念如幻嘛，念身就是念清念解脱嘛，念这个无生嘛，啊，念解脱嘛，念自在嘛，就是说你本来就是自在的嘛，你解脱之间就是一切诸自解脱嘛，就是不但念自己心解脱，并且一切诸都解脱。那为什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呢？因为你有五种法身。啊，我们讲佛法身解脱与解脱之见，这五种法身是什么？就是贪嗔痴慢疑，是吧？转贪转嗔转痴转慢转疑，把贪嗔痴慢疑转过来，就是这个佛法身解脱与解脱之见，对吧？就是说，那我们说我们要了解，把你贪嗔痴转变过来了，你的佛法身就出来了。然后解贪嗔痴还有一个慢，是吧？慢。慢就是慢，在法上叫做解脱了，轻慢心，慢心就是解脱了。而说这个疑贪嗔痴慢疑，疑就是解脱之见了，解脱之见，在一些之见，之见就是一切法的意思啊，一切法你都能够了解，它是佛心性里出来的。那么说在之见上，你都能够跟性相应，所以随意自在的弘法利生。就做什么都在性身，所以那么说你在一切之见上啊，都能够升起解脱，是吧？所以我们开口讲话一定要跟佛法身解脱与解脱之见相应啊，我们要无奉法身一起证，对吧？所以我们讲不有六即佛吗？六即佛里面最后一个就是无奉法身一起证，对吧？就是说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可以证道，是吧？所以我们讲妄语啊，妄语就讲不真实的话，那平常的小妄语或者说讲人是非的这些妄语啊，而这些妄语啊，这个我们这一块聊天的时候，虽然最好不要背口，叫封口啊，记得叫封，不要要修。然后过去不是写了一个祸吗？祸字，祸字就是祸害的祸，然后呢，把那口子全部封起来，就变成福报的福，就是你说把口封起来，你就是福报；把口张开就是祸害，知道？所以你开口都是祸，所以尽量的少讲话，知道？不要跟人家这个坐着聊天，知道？一定要就会，就是说讲佛法身解脱解，就是说有人讲话讲佛，他不知道从哪里讲起。讲佛，我们每个人具足觉性呢，讲法，一切法显我佛性啊，知道？讲身就讲这个无身了，知道？讲解脱就是我的心性本来自由自在的，知道？讲解脱之间，就是说一切法，所有的法都通于本性了，都是性里面出来的，就是说。少方呢，就是都是我们净土方面就像念佛了，是吧？在这个禅宗讲的话，一切都是空了，就是。也就是说，你把这个搞通了以后，你讲话就不会有过失，还有两色，是吧？两色就挑不辨的是非，啊，还有恶口骂人，是吧？讲。只是说动不动就想恶口骂人，或者有种种方便啊，恶口骂人，还有咒字啊，咒人家，是吧？从心里面咒，就是说我们从身体上、从口业上都可以看得见的。最重要是我们心里面，我们心里面有这个东西。有人讲，我这身口不作，我心里面有，是吧？在无间来讲，犯身口罪，就是心不犯罪。但是呢，从我们心性上，你身口可能会犯罪，你心不犯罪，心不犯罪才是最重要的， 知道吧？牲口犯罪的话，那可能是一种事项，最重要的你心愿意。我们堕地狱真的是心堕下去的，知道吧？就是说你堕地狱不要以为是身体堕下，身体如果你心为什么一念阿弥陀佛就能到极乐世界去呢？是因为你心不犯，明白吗？就是说是你心到了极乐世界，我并不是说我们的身体能到极乐世界，所以你的身体犯了，但是用心是可以补救它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心要把它改变掉，是啊，所以我们念佛啊，或者说观空性啊，观法性空啊，或者是观这个心性自由啊，好，观一切法啊，一切在一切境界上，我们要回到本性，从意义上啊去改变自己，这样。所以就是说，这个，所以我们这个身口两色，所以。两色在别人家面前讲坏话，这叫两色。就是两色是什么？就是那个舌啊，舌就是两个色，知道？而这个两色就是上辈子是我们讲两色夫啊，就是喜欢在这边讲别人的时候，这边讲这，老是打听别人的消息，知道？老是喜欢打听别人的消息，你发现吗？就是说，只要你在别人家讲别人的消息，他眼睛就睁起来了，哎。什么人怎么人如何，诶，那个人怎么了，他非要去打听一下，他不打听一下就好难过，他心里面就少了什么，就喜欢打听别人家的小消息，然后呢就说个这个听说个那个听，就两舌。永远不要相信啊，就是说你我们这个嘴巴啊就很远一弹就弹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口业啊是很重的。为什么呢？因为口业他不要花钱的，知道吗？就是说如果你杀盗淫，你都要付出的，杀生你要坐牢的，你盗别人家的东西也要坐牢的，就男女不正当关系要破坏别人的家庭，那么说这个都是要犯法，你的良心上、社会法律上、道德上都过不去的，你心里马上就会反应，并且要付出很多，是吧？未有的这个口业，嘴巴，嘴巴就是你说别人那个人很坏，然后你不要花一分钱的。来跟别人讲，然后别人家跟人一起说那个人很坏，你看不要花一分钱的把别人家干倒，是不是？就是说你要把别人干倒，就是口业一下子就把你干倒。所以我们喜欢用这个不花钱的东西呀来破坏别人，知道？所以口业很重。所以无量这个菩萨见的说啊，诸这种口罪无量，我们这个口不守好的话，要堕八色地狱，还挺麻烦。做蛇还是不错了，两个色条，但是到了地狱把你色条扒出来，那很苦了，是吧？还有恶口骂人，是吧？骂人的时候你看两个愚人这一块互相骂的时候，我看那个微信上啊，骂叉叉叉的那个跳起来骂，后来骂的这个什么话都能讲得出来。我记得两个比丘尼被光，我常常讲的故事，两个比丘尼，他是应该是学佛法，我们相信他是特别温柔的人了，是吧？但是被关的时候，一个愚钝，他叫慧昌，我都还记得，一个呢叫什么的一下，那么说一个在被关里面，一个在外面。被关的时候来找我，找我的师傅，我要被关，我就不给他被关，我说这么年轻被什么关啊？就是说你不方便的，就是说在一个小屋子里，好小的一个屋子，我就不要他被关。他老是说我不相信他，就是对他就是对他没有信心。然后没办法，我就给他升个官吧，就把他升到官房里去了。升到最后面会什么样呢？因为被关的人跟护关的人是非常危险的，知道吗？护关的人的心要细，细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今天天气约里面肯定想吃稀饭，这个天气很冷，应该想吃点干饭，你都要护关的人一定要知道。如果护关的人不能观察天气，或者说这个人的心态啊，观察不到被关的人的心态啊，那被关一定会给里面带来很多的烦恼。因为被关的人在那地方他关起来嘛，心很急啊，急到悬在是吧，悬在刀上啊，就是说稍微有一点不顺啊，他里面会生气的，知道？被关的人就是他这里面会生烦恼的。我记得我有一次我挑稻子嘛，挑稻子的时候挑了一半挑不动了，那是小孩子，就是在应该才十多岁吧，我父亲给我应该是八三年挑了一担稻子， 一旦到挑的时候，那个摸那个稻子还没打下来，就挑回去打下来，就挑到一半了，挑不动了，站在那个地方，站在那个地方又不敢扔下去，又挑不动，然后站着不动，然后心里面升起很大的怨气，就是怨啊，对父母恨到极点了，为什么要我挑这么重，就心里面无缘无故的在那个地方升起极大的怨气，记得如果拿下来吸气一通完了就好了，记得心那个血都滚到头上去了，那些嗔恨心，然后道子又不敢认，然后站在那个地方哭，知道然后哭这个的，那心里对父母真的会生很大的气，知道哎，父母帮我这个过来以后把我接下来了，哎，那个气瞬间就没有了，知道所以那个气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无意，它是根本无意识的，就是说人到了一定的时候，那种生气的心呐，猛然就非常暴烈的出来。所以悲观的人也是一样的，他一刚晚上他要背三年的光，你说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出来，这里背着，然后背着不能出来，他是生闷气，生闷气，生思想产了以后，他暴力的对外面嗔恨去骂了，骂你这个你这个混账，你怎么不搞一点稀饭给我吃？因为这个呢，你这个混账，怎么不搞一点干饭给我吃？我想喝点水，你老子不给我喝，就是你是不是故意的？他里面人，你说骂骂到最后，你是婊子，你什么？你是在外面怎么就怎么样怎么样的？就什么话骂着非常难听。他后来跟我讲，就骂着那个什么话都骂出来，就是骂的就是我们都不敢想象的话。知道你们在家人都可能不会讲的话他都骂出来了，就是你看人被关的那种决斗啊，被击了以后啊，这个恶口啊什么话都出来，就是自己怎么编怎么骂，就是所以他就因为与人的大脑子特别灵活，他要骂人了，他什么名字都能找得到，他就是你说与人在生气的时候，他的这个聪明才智啊是非常高的，就是说什么名字都能造出来。而与人谈恋爱的时候，他的智慧一点都没有，他讲话都不会讲了，就他讲话就什么话都讲不出来。为什么呢？就是人被吃的时候什么话都讲不出来，你要愤怒他的时候啊，要他让他生气的时候啊，他什么名字都能造得出来。真的是他会四面八方收集文字啊，收集他的词语，然后自己编造词语，然后用箩筐都装不下，很多很多的，就是无法想象，那个生气的愚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名词骂人，知道吧？所以你不要轻看愚人的智慧，你只要他生一下气，他可以从早晨讲到晚上。就是面前攒一天两天三天，他不停地用名词出来，不停地用名词出来，跟了灯讲又跟西讲，跟了左讲又右讲，跟那个所有的朋友都要讲完，他是讲不完的话，他就生气了，他真的讲不完话。哎，他一旦爱了以后啊，他什么人都不接触，什么话已经没有了，觉得也很奇怪，就变成很愚蠢，是吧？所以聪明才智啊，愚蠢是一瞬间，所以他的恶口骂人是来自于嗔恨嘛，是吧？其余讲脏话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其余，所以我们这个思想转变过来以后你就思想转为这样的利他，第一个转为思想，第二个呢要跟性相应，跟性相应就跟释放祝福相应，思想跟释放祝福相应，跟释放祝福相应就跟释放尊胜相应，跟释放尊胜相应，那你的思想功德就变成圆满的功德，所以圆满的功德，清净的戒喜啊，所以四善法就可以往生净土，是吧？就是佛的净土。但是有一种四善法真的升到天上去，是因为他不了解本性，不了解本性。所以这个大家闻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你行四善是到天上去，还是到佛陀里面去清净诸佛？要了解四善怎么跟本性相应，因为你去一个善就是。你这个善从性里面出来，一定要知道这个你这个身口意思善法都从性里面出来，自然跟诸佛相应，跟诸佛相应，你居然就守住思善，就利益尊生圆满的功德，佛的功德就会出来啊，所以就思善就可以获得圆满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 夏季三途苦，
若
由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腾
升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